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7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开罗汽车爆炸案24死17伤，埃及说和恐袭有关。全广反送中联席成立，开发部会回应广府。卡塔尔机场被困多日后，维米男子脱离遣返危险前往美国。富德罗说希望北大河会议后中国来美进行正面协商。大学生买镭射笔遭广警逮捕，市民包围警署理论。加州美食节枪手以杀人名单， FBI 展开恐袭调查。美国将使用所有工具终结委内瑞拉独裁政权，逼公布报税单危险。加州被川普提告。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埃及内政部表示，一辆装有爆炸物的车5号在开罗市中心爆炸，造成至少20人死亡和47人受伤。这个是开罗两年几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主义相关事件。但内政部后来表示，这辆装有爆炸物的车和其他车辆相撞发生爆炸。据估计，这辆车当时是要开往另一个地方，用来在其他地方发布恐怖主义行动。声明又说，这辆车是几个月前从开罗200约88公里的孟鲁费亚省偷来的，目前没有团体乘警犯案，但埃及有关当局马上将矛头指向哈斯姆。3年前出现的好战团体哈斯姆已经宣称犯下多起袭击案，埃及指控哈斯姆是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否认这些指控。香港目前的局势引起全球舆论关注。由香港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全港反送中联席在礼拜二举行了首次定期回应发布会，并发表民间团体回应8月5号行政长官记者招待会的声明。发布会上主要回应了四大问题，包括林郑向香港人乱扣帽子、8月5号300及多个集会是因市民不满、警察使用过度武力和无故乱暴、荃湾再现恐怖主义袭击，而政府纵容放过黑势力。声明中重申了五大诉求。当日出席媒体会的团体有进步教师联盟、中文大学教师协会会长陈景明、香港基督徒社团团契刘志雄牧师、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政策委员会成员欧赞年、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陈清桥等。一位连日来被困在卡塔尔机场、可能被遣送回中国的维米族男子礼拜二获准登上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在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抵达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亦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对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吉尔吉斯族人的高度压迫令美国警觉。礼拜日仍被困在机场的玉素普通过社交通讯软件告知美国之音，他原计划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途经波克兰被拦截下来送到卡塔尔。当局为他准备了一张直飞北京的机票，但他不想回去，回去就会到集中营。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礼拜二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提供保护。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礼拜二表示，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造成很大伤害，而协商的大门依然敞开，希望中共在北大学会议之后到华盛顿来进行正面协商。他又表示，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目前没有要对中国进行更多经济举措。库德洛表示，美国计划邀请中共代表团9月来华盛顿，中共正在进行为期大约10日的领导人会议。在会议结束之后，9月1号的关税期限都还未到，希望中共代表团会过来，希望将能够有非常正面的结果和协商。这个是个乐观的看法。 香港深水埗传出有大学生六号盲间购买镭射笔，被广警拦截并逮捕。有广民不满警察做法，约200人到现场包围警署理论。据悉，香港浸会大学的圣方的学生会长在深水埗鸭寮街购买镭射笔，被便衣警察因为携带攻击性武器而拦截搜身。方学生大嗌自己只不过买镭射笔，就被警方指购买攻击性武器。警察将圣方大学生押上警车带入警署，警署外被抗议民众包围，要警察放人，还有人拿镭射笔照住警署，大呼自己有镭射笔要自首。圣方大学生后因身体不适呕吐，被送到明爱医院。香港网友纷纷痛批警方是滥暴行为，无法无天。美国官员6号说，加州美食节上个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联邦调查局 FBI 在枪手的数位装置上发现暴力意识形态证据，已经展开本土恐怖主义调查。特别探员班纳特说，19岁的勒根拟定了一份潜在目标名单，包括宗教机构、联邦建筑、法院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吉尔罗伊大宣战。班内特表示，调查进行时不会公布特定目标身份，但名单上的目标将收到通知。吉尔罗伊警察局长史密西说，勒根使用 AK-47 突击步枪犯案，开枪时穿着防弹背心。枪击案的罹难者没有人是被警方的子弹误击，他们都是被疑凶击毙。根据验尸官发布的报告，勒根头部有枪伤，是死于自尽。川普总统下令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资产后，白宫礼拜二表示将使用所有适当工具终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独裁政权。白宫新闻秘书葛里向在声明中说，川普政府已经表明所有选项都会列入考虑，美国将使用所有适当的工具终结马杜罗对委内瑞拉的掌控，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取得人道援助，并确保委内瑞拉推动民主转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亦表示，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制裁措施，包括授权惩罚提供马杜罗政权支持的外国人以及外国公司。他又说，采取这项步骤是要不让马杜罗使用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他。上个礼拜，加州州长纽森签署新法案，要求川普总统公布其个人所得税报表，此举立刻被反对者指称违反宪法。礼拜二，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和美国共和党亦纷纷就该法案向法庭提出诉讼，称该法律其实是对现任总统的政治攻击，因为各州无权干涉联邦选举，更无权力修改或增加宪法对总统候选人的要求，即总统候选人必须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年龄在35岁以上，以及至少在美国居住14年。此外，保守派组织司法监督亦在上个礼拜四对该法案提出诉讼，指称加州新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条言论自由和第14条正当法律程序修正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库德洛表示，美国具有谈判优势，将灵活处理关税。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利根号航母穿越南海。美驻俄大使洪博培请辞，传回由他选州长。Walgreens 将美国关闭，将在美国关闭200间门店。报告说，美撤军叙利亚 ，IS 趁机壮大势力。周末血案后，枪管呼声再起，俄亥俄州州长支持红旗法。防止血案重演，纽约市拨900万美元加强社区安全。贸易纠纷频传，美中等46联合国成员签署调解公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礼拜二表示，尽管美中贸易战升级成货币战，但是川普仍然对达成贸易协议保持开放态度，而且愿意在关税上保持灵活，但是这个要取决于贸易谈判的进展。库德洛说，总统的推文以及总统与贸易团队的交谈过程中都表明他愿意继续谈判，他希望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必须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协议。库德洛强调，随着贸易僵局的持续，他看到美国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关税负担大部分由中方承担，而美国经济目前状况良好，正在蓬勃发展，没有通货膨胀，而中方就不然。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海军礼拜二宣布，美军核子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目前处于南海，正在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被问及里根号穿越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旨在传达乜嘢样的信息时，海军少将托马斯指出，里根号穿越南海为美国的外交谈判提供安全保障及地区稳定，可以促进外交谈判的进行。而海军礼拜二亦邀请了菲律宾将领、官员和记者登上里根号参访。目前里根号航母上搭载了 F-18 战机、侦察机、直升机等约70架飞机。据盐湖论坛报6号报道，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在担任这个外交职位两年几后即将离职，外传他可能回到老家犹他州角逐州长一职。根据洪博培的辞职信，他向川普总统请辞后将在10月3号生效，以便返回老家处理家庭和私人事宜。不过白宫和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洪博培在信中提到自己见证到美俄关系的剧变，期间除了有间谍活动案，还有俄国干预美国大选疑云，美俄终止冷战期间签署的中程核飞弹条约和乌克兰冲突等。他表示，俄罗斯的举动威胁着美国和美国盟友，我们必须持续追究，尽管造成美俄分裂的原因大多无法和解，但我们仍能够漠视彼此间的共同利益。Greens 公司礼拜二表示，计划关闭大约200家美国商店，预计相关的税前费用将达到19亿至24亿美元。该公司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说，该计划将在2022年之前达到每年节省超过15亿美元的成本。创建于1901年的 Walgreens 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迪尔菲尔德，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截至2018年8月31日， Walgreens 在美国总共开设了9560家门店，遍及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海外领土波多黎各、维京群岛。今年6月份， Walgreens 公司曾经表示，由于其英国的 Boots 业务表现在最新的季度报告中持续落后，因此亦将关闭英国约200家门店。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6号表示，在美国撤军叙利亚之际，当地的伊斯兰国组织正逐步死灰复燃。督察长办公室的报告说，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发动空袭支持下，伊拉克和叙利亚部队收复众多失地。然而，伊斯兰国趁着当地部队减弱之际，又开始壮大自身的影响力。报告表示，尽管哈里法国已经覆灭，横行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分子仍然巩固着在伊拉克发动叛乱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的部队仍无法维持长期运作，执行多项任务或掌控那些他们已经收复的失地。俄亥俄州州长迪怀恩礼拜二再次提议设立红旗法，允许执法人员从有自残或伤人倾向的民众身上没收枪支。共和党籍的迪怀恩表示，他会请州议会通过这个法案，这样一来，法官将能够暂时没收被警方或家属认为有危险人物的枪支，并为他们提供心理健康治疗。 迪怀恩当晚在一场为受害者举行的守夜活动上发言时被人打断，抗议群众不断高呼要采取行动，而自州级和联邦政府毫无作为，未能压阻美国的枪支暴力。迪怀恩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彼此都有责任，如果有人出现遇上困难或问题的迹象，我们必须协助，不能够转身离开。纽约市6号宣布，上个月发生枪击案后，纽约市将支出900万美元加强布鲁克林区的暴力防治、危机处理及社区慰安等计划。市长白思豪当日协同多位官员宣布对布朗斯维尔投入900万美元资金，其中500多万将用来翻新社区中心，100万美元投入暴力防治计划，并用100万美元加强市府机构在暴力事件及其他危机中的应对能力。民主党籍的白思豪表示，用来形容布朗斯维尔的会是他的人性，而不是他上个月27号的这场悲剧。据悉，当局规划在枪击案现场的游戏场所加装新的监视录像仪器和增设路灯，并在附近的育乐中心增添12名警力。在多国陷入贸易战之际，美国、中国等46个联合国成员今日在新加坡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希望利用调解机制处理跨国商业纠纷，稳定彼此贸易关系。46个联合国会员国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联合国公约按惯例以签署地点所在国家或城市来命名。在跨国商业纠纷频传之际，拥有超过130家外国法律事务所的新加坡一直积极争取成为国际法律枢纽。公约签署目的是提供一个国际架构，以提高企业对使用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信心，进而减低企业采取费事耗材法律途径的几率。